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7月30号，公元2012年9月1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中国流亡作家廖义武力邀噶玛巴访德。中国流亡作家廖义武于日前在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开幕仪式上公开表示，在境内藏人因中共的铁腕镇压而频频自焚抗议之际，作为长期关注西藏的中国作家，有一种愤怒和内疚夹杂的情感，因此他呼吁德国外长透过外交手段成全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访问德国，与柏林文学节的各国作家和音乐家交流。他表示，这对不断自焚的藏人将会是非常大的鼓舞。廖义武于近日专程前来印度达兰萨拉，同藏人行政中央以及第17世噶玛巴办公室讨论邀请大宝法王赴德国参加文学节的事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廖义武认为印度个别官员阻挠了大宝法王噶玛巴的行动自由，而且藏人行政中央也因各种顾虑没有就此发声，因此他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但也指出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对此进行关注后，他坚信大宝法王此次一定能够顺利成行。下面请听本台的专访节目，中国流亡作家廖义武力邀噶玛巴访德。廖先生您好，您这次专门为邀请噶玛巴访问德国的事情来到印度，请先讲一下来到达兰萨拉的感受。
其实我到这边呢，就是说要说观光客的感受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们是从6号，就是受柏林国际文学节，然后那个都外交部他们也是，还有我们的这个么一个噶玛巴的这么一个工作小组，他们的委托到这边来的。然后我就是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在那个路上就接到了我的朋友郭一梅的这个电话，就告诉就是说那个印度出境管理噶玛巴出境的这么一个官员，就说他已经松口了，就说他的原话大致就是说如果噶玛巴真像你们说的那样非常急切的想去德国，他知道他的办公室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和我们取得联系。后来他又说，就说我们也是人，对藏族人的不断自焚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他有这么一个表态。这个表态也是我们争取了大半年争取的这么一个表态，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德国的外交部就是非常鲜明的支持这个事情，也多次和那个印度政府交涉，还有德国的就是文学节也是，就是自从9月4号的开幕式发出之后，几乎是每一天都在盼望这个大宝法王什么时候到那边去，还有就是这个德国的那个媒体，就是从9月4号开幕式一直在连续的报道，就说这他有可能到这个柏林的文学节。那么就是这个信息就是对于我真是太好了，我当即就写了一封给噶玛巴的信，就是在见他那天早上就把这个信息就直接就传达给噶玛巴。我形容这个处境，就他的处境就好比是就是限制他自由，就是像一把锁有两面，需要从外面插进一把钥匙，里面插进一把钥匙，同时转动它那个锁才打得开。这个就是里面插进一把钥匙，就是他们要尽快去申请这个出境，或者告诉这个官员噶玛巴有非常急切的愿望想那个出境。在8号， 我们和伽马巴就说那个单独见面的时候，就我给他读了这封信，伽马巴就是当时就说了两次，他会透过他的办公室去和印度方联系。他也说了这个困境，说那个就是说，因为印度政府就是跟他们强调，就今年你是不能来申请的。但是，伽马巴认为基于这么个情况，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应该是去申请。接下来我们又和那个流亡政府那边联系，因为那个达赖喇嘛他早就表了态，就说非常支持伽马巴出境，而且他说的非常肯定，就是说。伽马巴应该趁这个时候站在那个国际的舞台上，他显示他那个作为一个未来领袖的这么一个风范，这么一个形象，而且对这个遏制藏人的不断的自焚，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可以在那儿为那些自焚的藏人、那些亡灵进行祷告，就是期望这个世界的和平，就说甚至在那儿就是施展他的音乐家的才能，就是送到这个伽马巴的迁怒。这样呢，就说那个藏人他看到了希望，看到希望，他不会处在一种绝望当中，然后去这种自焚。
您正在收听中国流亡作家廖义武力邀伽马巴访德。
就是说我们那个社会的设想完全是好好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流亡政府这边，我觉得他们就说完全采取一种不作为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也不好就说指责，就是说我们知道他这么些年，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就是说大宝法王的这么一个里，他们应该表态支持。甚至他们应该对这个印度这个官员的态度的转变表示一种高兴，就是一种欣慰才是。但是他们今天就说，我们会谈的结果就是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做。但这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这印度政府真就这么可怕吗？他又不是一个独裁国家。而且，我们就是敞开那个天窗说亮话，即使是他们有什么怀疑，怀疑那个伽马巴这个大宝法王，可能因为文化的不同，好像是什么中国派过来的，虽然是别人那个说8天8夜好不容易才逃亡出来，还要承受这种诽谤啊，然后一会儿又说别人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完全是一些不靠谱的一些事情，就是没有一件能够得到证实。甚至就说在别人那个住宅收到了人民币，而且那是印度的法院已经判定这个是无罪，这个是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尊者的自由和一个平民的自由应该是一个同等的位置，每一个人都应该为那个自由而战。难道就说好像我住在你这个地方，我处于一个流亡者的身份，难道我就没有自由吗？就没有一个出入境的这么一个自由吗？我觉得这个大宝法王真的太可怜了，就说怎么样，就说哪怕你再大的本事，你真不拖这个，就一方面是印度政府在那儿就是暗箱操作，可能就是也不是印度政府了，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官员，他就可能卡住你的脖子不让你去，他就是这些，他叫承受那么多的那个就是冤枉啊，就是这个，而且你周围的这些人，你不极力去帮助他，你不极力就是给他解这个套。而且你采取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说，好像就是他们就是说这个流亡政府，他们的这个秘书长居然就在说，他说你把伽马巴的出境和藏人的自焚联系在一起，你这个不是在政治化吗？他是一个政府，他不搞政治搞什么？就是说反而是我们这种不懂得政治的艺术家在什么就搞政治，我就这个完全匪夷所思。世界的舆论这么样倾向这个藏人，大家都在为这个自焚的事情这么的揪心。中国政府是很恶劣，他们有可能买通媒体，就是说给大宝方造谣， 甚至一些下三滥的媒体，中国政府不仅在西藏，不仅在印度，而且是在其他地方也这么干，在美国也这么干，在澳洲他们也这么干。但是这个就是说，只要就是说，就是人类的良心还在，我想这些都需要他们自己出来澄清的。你看，一个民族连续的自焚，这是这个历史都没有过的。我看到了历史上就是那个就是说越南和尚、越南那个僧人的那个自焚，别人就是那么一立在那个河内的这个街头，就是抗议他的对这个佛教徒的迫害。当时就是那么一立自焚，都是激起了那么大的一种反响。过去是因为那个西方的这么一个漠视啊，但是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是。解决之道就是让那个伽马把这个西藏未来的这么一个领袖，让他站在那个国际舞台上，让他就是告诉这个世人，告诉藏人要有希望，你们不要去自焚。
您正在收听中国流亡作家廖义武力邀伽马巴访德。所以您也觉得伽马巴在将来达赖喇嘛不在的一天能够担起带领600万藏人同中共抗争的这个使命？
现在我以前我在中国就听伽马巴的音乐，而且那个就看了伽马巴就是很多，我长期也不是一天两天在观察这个人，就是说这几乎就是十几年了。也所以说我在柏林文学节，我为什么要一再次邀请这么坚持，就是说我还是有一个信心，对伽马巴本身有信心，对这个藏传佛教我是有信心的。这个那个转世制度，它是一个丰富的历史文化，然后这么传承下来的。藏族人你想又是一个非常整体，他这个国土都在别人的手里，然后他自己也在流亡，他凭什么？就是凭着他的宗教。看到大宝法王那么的焦虑。
不过达赖喇嘛尊者在去年三月份就公开宣布，正式将政治权责交给了民选出来的首席部长洛桑桑格。
但是就我理解的话，我是希望那个达赖喇嘛就是尊者，他退休之后由那个大伽马巴来接任，这个要好得多。因为那个藏族人的那个文化和那个就是西方的的确是不一样，他是通过那个就是转世啊这么一个宗教的这么一个力量，把这个民族凝聚在一起。我昨天还在看那个伽马巴，那个900年，他是一个西藏高原上的这么一个种族，你看他那么虔诚的啊，就磕了个长头，就是这么一种，他和那个完全是和那个雪域高原那个自然环境完全是融合在一起，他是这么一个不同于任何地区的这么一个民族。他在那么一个高的一个地方，他需要宗教，他需要。我经常就觉得，就是我有些时候，如果不是共产党，我挺羡慕这个藏人的。这个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达赖尊者，他如果是，以后我会见着他，我会把这个我今天和那个流亡政府具体接触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会给尊者做一个汇报。然后如果有一天，达赖尊者他应该是智慧比我高不知道要高多少，就是我没有办法评判，就是但是我觉得尊者总是对的吧，就但是那个伽马巴的确是他应该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次你们和德国外交部等方面的努力，伽马巴能够访问德国吗？
我一点都没有怀疑，因为这个世界公众的舆论，如果是在这一点都不知道，在藏人频频自焚的这么一个情况下，还看着他们的这个宗教领袖这么被囚禁的话，这个世界就该毁灭了，这个世界就没有公理了。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